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今天要介绍的是唐朝时代一个出家人叫智辉法师啊，智慧的智，辉日辉的辉，就是太阳放光明的辉啊。智辉法师是闲情人啊，书信高，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啊，就喜欢到这个佛教精舍啊，就像到家里去一样啊，这个流连往返，常常到寺庙就不想回家。这个龟峰山，龟峰山在广东啊，新会那边，龟峰山有一个叫温禅师啊。他见到就觉得他很这个奇异啊，所以呢就是给他剃发出家，20岁受戒。后来到高安北水寺啊，依止于本人禅师啊10年。后来到洛阳，到洛阳以后在一个地方叫尊汤啊，叫做一个什么寺庙啊，叫做纯云寺啊，那个寺庙叫纯云寺啊，纯见天日的纯，天上的云，纯云寺。纯云寺它有一个名字叫温石院，因为他喜欢这个在水边住啊，喜欢水，常常呢喜欢在路边不吃一些水给人家喝，因为他就是看到这个尊汤这么一个地方山水非常好，就是山水边个建了一个小寺庙啊，他自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呢这个温石院啊，常常在寺庙前面呢搞一个摊子，里面放的是水，然后布置给路人。因为他又会医药，所以呢常常布置一些药和医疗他们的病。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功夫有多奢侈，也不知道他修行什么样，但是呢在梁开平5年，突然呢他自己啊想到龟峰山去走一走啊，到龟峰山去以后呢，随意就生日到那个岩石之间啊坐下来啊，就像是常住过一样，就是说他跑到那个岩石里面好像出过一样啊，非常熟悉，并且那条路呢就像回家一样的一条路，他没去过，但是他一到那个路上就感觉到很熟悉，并且呢走在路上就知道路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一走到那个岩里有洞实际上就在岩底下打坐就像回家一样。所以看见边个呢有很多这个僧衣，还出家的衣服，还有佛珠，还有这个铜网，还有这个出家人带的那个斗笠在里面藏在石壁之中这些灯呢一碰就变成灰就是已经很久了，这个灯看出那个时候就已经唐朝时代，所以那个衣啊钵啊还有这个斗笠啊还有这个很多佛珠啊，这线一碰就断了一碰就坏，所以这个圣辉法师闭目良久就告诉说他是跟应该是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吧，他说这个地方是我前身修行的地方，你看到这些道具吗，这些出家的衣服吗，这就是我上辈子穿的衣服，上辈子所用的钵佛珠还有那个柱这是我前身所用的。于是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又建 啊，因为过去世嘛，有个心愿，想着来打一个寺庙，所以呢，他这一世来给他完成。过朝的时候，这个天上就有祥云呢啊升起，所以叫纯元寺啊，他就是这个就这个寺庙纯元寺。当时有很多的虎豹正在这住，后来他把那个寺庙搞起来以后呢，那个老虎就离开了啊，因为本来就是他的窝嘛。他回来了，主人回来了，老虎也就走了，嗯。所以人这个人堂有邪恶啊，不能靠近啊。这个智慧法师呢，叫呢就把那个人堂给填起来啊，变成了道路。那里面还有人啊，就移到别处。只见那个猿走的时候，底下还有猿跟着啊。所以后来这个唐朝叫唐敏珍听说了啊，这个有道行的人就很赞叹。所以这个在高僧传了嘛，说这个出家人呢、啊、是叫神僧，是有神通的，就是功夫很厉害的啊。他这里面是讲单一个讲一下他的一种对于这个生命的爱护，但是呢事实上在高僧传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啊，是有神通的啊，有奇异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唐敏珍呢就很赞叹，就赐这个寺庙的匾额叫禅信寺。所以这个出家师父呢叫智慧法师，在这里住了40年，是吧？而当地一个叫节度使呢，就王衍啊，王衍超啊，比较很卑微的时候，就是说很年轻的时候还没当官啊，他就跟这位法师呢就很熟悉啊，两个交往，并且向法师说啊，啊，我想跟你出家啊，但是呢，这个智慧法师说啊，他说你的姻缘还没有了，你还在世间，你看人家都会出家不出家，人家一观就是不行，人家以世缘未了啊。那你说啊，但是你跟佛缘很深。那以后呢就做夫家的护法了。所以那个这个人呢后来就啊，这位王呢啊，节度使啊，这个王衍呢就后来就做了叫做官政啊，这个一个官啊，后来这个一直在护持佛法。在周朝咸德3年，就是夏月，智慧法师想跑到那个城镇里去，跑到官府里去告诉他，他说告别啊，吩咐他要好好护持佛法啊。这个王就知道他要走他西方去了啊，就流泪啊，就哭。他就是说，你怎么忍心舍掉弟子呢？智慧法师说再留个1000岁还有一天会要分别的。7月24号他就圆寂了他享年84岁，出家这个戒腊64年。所以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的一个。那这里面的故事呢，他是强调是他在创办这个温水院的时候啊，温水院的时候，他说这个常常吃水啊给出家人洗澡，常常吃药给出家人吃。他说这个有的比丘啊身上的纳利啊，就是病恶疮，是吧？或者说这个皮癣，或者是麻风病啊这一类的。他说很多人都很讨厌，恶臭他。啊，就是有点怕，但是呢，这个智慧法师呢，不但不怕，还常常给这些人呢洗澡，给这些人治病啊。而说这个被治的这个人呢，常常感觉到后面有光啊，有光，并且还有异香，就是有很多的香味啊，所以呢。那么出家人呢就会很惊讶啊，一惊讶，他说这个惊讶的时候呢， 这个发现自己的身上的病呢、突然就不见了，就好了啊。所以呢，这里面介绍就是说，这个比丘啊、很差生死了不久，就是说这个这个有比丘，有一位神圣比丘来见，是吧？现这个相啊，有一个比丘现这个麻风病啊，所以呢，他走到哪个地方，人家都厌恶他、憎恨他，啊，不喜欢他，啊，不愿意接近他，就是可能是神仙来，这个佛菩萨来考验他，对吧？所以那个僧辉法师呢，就常常帮他洗他这个身体，洗了不久呢，就发现这个人。这个身上得穿的这个人身上呢，有异样的光明和香味，啊，所以从这个麻风病身上就出现了啊。就是说我们看轮树菩萨的故事也就知道，当时给一条狗是吧？这个那狗身上生疮是吧？生疮呢，他当时用四条把那个蛆给舔下来，啊，舔下来，因为他把手掰的时候怕蛆。他怕这个蛆这个弄死了，并且也怕把狗搞痛了，所以呢他用饲料舔，把那个蛆舔下来，他一舔，哇，这个狗呢就到空中去了啊，现弥勒菩萨。所以这个轮树菩萨修行20年嘛，啊，修行20年才见了弥勒菩萨一面啊。我们呢还没修行几天，居然见到护菩萨感应了，啊，还没拜拜佛，护菩萨怎么还不保佑我呢？是吧？人家这样的修行人呢，才能够感召一些啊护菩萨的感应。这个感应是诚心所感应出来，因为护菩萨确实在我们心中，啊，并不在外面。但是我们的尘尘污垢啊很重，所以护菩萨在我们心中不能放光。然后说你自己全身全意的修的话。你才能感应到你自信的佛啊会放光，是吧？可以看到。他说护菩萨能考验你就不错了，这个。所以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护菩萨是不可思议的啊，痛苦啊，烦恼啊。今天一个出家人问我，他说啊，我们心波咒啊，这个啊痛啊，这个烦恼啊，就是说怎么样的消除啊。所以呢，你自己能够以般若智慧在这个上面去下功，一个你要充满对法的这个认识，了解空性的道理啊，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了解离心解意念啊，是佛性，了解法界空性，知道一切法本来无住解脱。所以呢，这里面无我无人，也没有尊生，也没有受者。他说你这样的观察修行，痛非痛，苦非苦，你就说看到痛，痛自身它不痛，啊，苦非苦，因为它自身不苦，因为不苦的是自信，苦的是你顽识，你顽识没有了，苦就变成不苦了，因为自信怎么会有苦呢？痛呢，自身是不痛的，那么说为什么会痛呢？因为顽识执着，有了顽识，把顽识去掉了，你心要明了，痛自身是不痛的啊。有这个在外面的知鸟的叫，这知鸟自身是叫的，自身是不叫的，水流水流水呀、啊，流水自身不流的，是吧？我们看到流水是眼睛的错觉，在流水，水自己在流的这个体它会流吗？是吧？你看到一幅画，这幅画自身会说话吗？自身画的说我是画，不会说的，自身不说话，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是那个棉画，然后对立弯时啊。是好的坏的，好看不好看，都是自己的妄心而已。所以呢，真心啊，它非化，是吧？所以呢，我的心，我的自心是不痛的。那说痛自身也是不痛的，这边说痛自体，一定就是我们的自心，是吧？为什么痛呢？因为这痛是妄心，痛自身，我们都很清晰，痛自身不痛，苦自身不苦，是吧？你烦恼，烦恼自身会烦恼吗？就是你烦恼烦恼烦恼，你观察，哎，烦恼的自身会烦恼，是虚幻的哪有烦恼呢？是吧？就是说他没有自体吗？ 哦，原来自身它是没有烦恼的，所以呢，清净的本体是不受污染的，不受障碍的，是吧？所以呢，烦恼自身不烦恼，它就是自性，通达一切处。所以呢，这个烦恼到地狱，烦恼自身不是烦恼，地狱就是我们看到的烦恼，烦恼的自身不是烦恼，那就变成光明了，就变成心了。所以地狱也是清凉的，也是解脱，天然的解脱了。你要悟到这个真理，这叫自观自性，自观心性，在任何一个地方就自观自己的心性，在观自己心性的时候，能观的那个叫化身，就是解脱，是吧？就是说能，你要见你的化，我观你的体，就是太阳光出来了就知道是太阳，是吧？实际上这个光叫自体，智慧的智叫自体，自体就见闻觉知，它有念，它能够反观，反观太阳，就是说，所以呢，我们这个能够自观自观自性的时候，你就是清净的。就是说，我就坐着，我就很痛啊，因为我就观察痛之身应该是不痛啊，我就反观啊，这是不痛。哎，到这个后面，它真的就不痛了。哎，不痛就不灵，观察痛之身不痛的时候，你就把痛给忘掉了。真的可以达到一点效果，那它没有了到哪里去呢？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嘛，是吧？所以呢，在修行这个就是境界，这个就是神通，这个叫做消业，一切罪业自然就会消除，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呢，我们修行能找到这个诀窍的话，是很快速的，非常快的修行，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体，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上面下功夫，因为没有逆境，我们就会贪着于享受，就是甜的你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苦的你吃一口就不想吃了，是吧？所以呢，苦的东西让你很快速的就有出离之心，那说这个甜的你吃了还是想贪了，那我们为什么烦恼呢？就是烦恼的自身是解脱的，是吧？那你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你吃到这个甜的还想吃，吃不到的时候你就烦，知道吧？就说那个铁呢，我还想吃，得不到的时候我就会烦恼，你就想得那个铁呢，因为它是这是善你贪心，你就放不下来，知道吧？所以你就会那烦恼，烦恼，那烦恼的时候，一般有智慧的人一看，哦，那个铁呢，我得不到，我就烦恼了，证明这个烦恼我要处理，是吧？要处理烦恼，我觉得也有人处理烦恼，我只有吃到那个铁呢，我烦恼才会去掉。那他，那吃吃吃得了糖尿病了，还吃吧，是吧？他说他呢，你这吃吃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他后面有弊病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为了这一吃铁呢还想吃，吃铁呢还想吃，你不会放下他的。所以呢，这个是很难断的。所以在顺境中修行是很难修的。所以呢，我们在逆境中修行，瞬间就可以开般若智慧，知道吗？所以在慈，我们叫什么叫慈悲？就是说，你要化你的烦恼变成解脱，这个叫做慈悲，因为烦恼发现了叫慈悲。那么说铁力就不要修慈悲了，铁力包容它，那你一直想吃，知道吗？你要什么开智慧放下它，知道吧？智慧是放下的意思，那个东西很好看，哎，就因为好看我要放下它，我要不吃掉，所以好的要不吃，不好的要修慈悲，就一个叫修智慧，修慈悲，慈悲不要在好的地方修，好的修你永远不能成就的，因为甜的东西你想去修慈悲，那完蛋了，越修越想要，越修越想要，你有慈悲吗？明天还要甜的，后天还要甜的，师父供养你花啦为的觉得好幸福嘛，那明天再供养，哎，你每天搞，每天搞，每天搞，你脑子在瞬间中，这你好像我供养师父啊，那个师父对我又好啊，那慈悲啊，是吧？这个不叫慈悲，就增长情戒，知道吧？这种情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增长，那后面就完蛋了，那就堕入深渊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遇到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就是说你有贪着了，赶快舍，赶快舍，如果不舍的话，就会连着你。这个脸这个纠缠很麻烦的。他说这个国主讲好的定义是绵绵密，像水一样绵绵密密的，是多很麻烦的，知道吧？他说这个苦的东西你就会发心， 谁愿意在火里面烧呢？是吧？但是你躲不了怎么办呢？是吧？那是说佛陀给你一个大法，就是修般若，了解火的本性，了解苦的本性，了解痛的本性。哦，痛的本体，他会痛吗？苦的本体，他有苦吗？他有苦，他自己会说苦，为什么我去体会呢？是吧？万一他无苦，就跟自己想，哦，他应该无苦了。这样苦之间的虚空，他会说自己是苦吗？老是这样问，老是这样问，问到最后面呢，乐的等于也会问了，乐自己会说乐吗？是吧？那你就智慧，那是大智慧了，是吧？先要修，修这个力境，修了一定的时候，真的在顺境中修行，甚至修行是很难的，因为它增长情界。我们无量六道轮回在喜欢在顺境修行，逆境中修行才增长道，一定要记住啊！最后在顺境中才能增长道，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在逆境中成就，不可能在顺境中成就，因为顺境中会让我无限的贪恋，无限的执着，无限的要，它是没有了期的，对吧？吃了面条还想吃，吃了面条还想吃，你一定是不断的要下去，你要不把它当成修行的话，那还止吗？那就根本没有叫做接尊的事情嘛。所以呢，你要观察一下啊，只有立中，太阳晒了怎么办？冬天冷了怎么办？修。所以我们这个酒家就很好，冬天好冷，夏天很约啊，约更冷，哎，在这里修行是挺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江西这个地方就很多修行人呢，因为能约都可以修啊，是吧？因为历境比较多嘛，有没有钱，是吧？没钱，有钱，啊、哦，有钱给你觉得，你像说很多寺庙，啊，好多出家人在那个地方，把钱少一点，就好多出家人就跑了，那不就完蛋？大家看到钱出来，所以贪心在那作怪，是吧？贪心没有钱就不去了，那谈什么修行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心，不要拿生死开玩笑。也就是说，我们不讲大人我们做不到，小小人我们还是做得到的，小小的逆境我们还是可以修。人家也不要你手，不要你教，是吧？在这个世界风调雨顺的世界，国家法律国家都很健全的情况下，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吧？小小的再有点逆境，哎，你好好的要爱惜啊，也来骂你，哎，你不给我一块肉，大不了我面子省死一点，是吧？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不烧啊，是不是？那我正好在这里修行啊，是吧？那这个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这一点利见都没有了，怎么修呢？一点利见都不能修呢？今天一个师父他说语顿了，他说这个老是嫉妒啊，老是烦恼，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境，你就不好修行了。你要在这里训练，他要烦恼可以不采，他有道心你就赞叹一下，你就这样做就可以了，就是吧？你要有道心你就赞美一下。如果你要是烦恼，可以不理不采，你也不要去跟他，因为越采越麻烦。烦恼不能采了，越采越麻烦，越采越麻烦，纠缠你啊，就是说，我现在就说愚钝了，愚钝，我给我的感觉啊，你讲他好，你对他好，他会怎么说？你知道吗？他有点跟别人说，师父还是有贪愿心的，啊，你要对他不好，师父有嗔恨心，啊，我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他一定会跟人家说。我告诉你们，不要指望不跟人家说，他不跟人家说，他心里会说，知道吗？师父对他笑一笑，诶，师父，因为愚人呢，他有一个定向，我是愚人，他有一个这个观点，我是愚人。他说他认为是自己是愚人，然后人家对他笑一笑，他认为你为什么对我笑一笑呢？是吧？对我笑是不是对我有贪愿心啊？你对我有没有爱心啊？你对我有没有念头啊？他会这样的想，这样想了以后，他大脑子里面加固一下，然后就跟别人说他那一天对我笑，他还是有贪愿心的，他会这样讲，知道吧？他真的会跟人家说，他不说他心里会这样说，知道吧？他认为别人家有贪愿心，因为越长漂亮的女孩子越会这样想，知道吧？认为自己很漂亮，人家对他看一下，他认为别人家 又在诱惑他了，又在抢，在瞄他了。他真的有别人在在乎他，他的相貌好看吗？他又在人家瞄他，所以呢，他自己感觉到别人家在爱他或者贪恋他。如果人家不理他，不睬他呢，他感觉到别人家有嗔恨，所以对他好也不行，对他坏也不行。啊，那像我们出家应该怎么做？叫做宁可把眼睛露住盯他看，让他说那个出家有嗔恨心，也不能说那个出家有贪恋心。就是说我不能让你感觉到我对你有贪恋心，但是呢，你说我对你有嗔恨心没有关系的，知道吧？师父对愚人有嗔恨心，那是一种道心，知道吧？他说师父对愚人有贪恋心，那就完蛋了。你到外面去，我对你笑一笑，外面就跟别人讲了，那师父你对我笑一笑，那个他怎么对你笑一笑？是不是师父有贪恋心？那个一观念这一想，他就猜师父是不是有。所以师父呢，是远远会给你演的。今天一个居士嘛，师父要跟我走，我就回头，我就吼他一下。我是比丘，干嘛跟着后面走啊？我要他吼一下。我为什么要吼一下？我不是对他有意见，我宁可你承认我说我不好，我又不能说你跟我走吧。你心里就想，师父让我跟他走，师父是不是对我很好啊？师父是不是还有这个念头啊？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因为有一个与出家人的这个一个出家人的妈妈啊，看到自己的儿子抱人家的孩子啊，他在背后看着自己的儿子抱孩子，他就这个念头出来，发现儿子啊还喜欢孩子，喜欢孩子，他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就想到他还是想结婚的，他还是没有放下。后来呢，他就想法设法的拿儿子还俗，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出家人把孩子抱在手上，都会让他的妈妈想到这个儿子还是想儿子的，还是想孩子的。所以他就蛮想到这个出家人，我的儿子还是没有放下，我还是有机会把他拿着还俗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语众远远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标榜自己是个愚人，是吧？如果你把自己标榜是一个出家人啊，或者是一个大丈夫啊，或者是一个修行人啊，那我说就在正念上啊，它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呢，这个修行呢，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对你们吼啊，或者不理你们，你们要给予理解。所以我站在那，我看你站在那个地方，我就会躲，我一定会躲，不管是哪个愚人在那面前，如果没有事情，我就会躲，我一定会躲开。你看到师父怎么到我面前就会往那边走啊？我肯定会躲避的。这样，那说这是出家的一种情操，你要感到很珍贵。出家有这种情操，你应该赞扬，你应该赞叹，你应该给他点赞。说这样的出家才是真出家，不接触于众。因为这个讲法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讲法，没有必要的去有任何接触。所以呢，如果你有这种念头，感觉到这才是一种道气，这才是一个出家人，这才是一个这个清净的气氛，感觉到这个寺庙的道气就很足啊。那么说你喜欢清净这样的道场，那我说我认为你是有智慧的人啊，你喜欢跟你哥哥姐姐的呀聊聊天啦，拉拉扯扯的，我告诉你，你喜欢这样的你就完蛋，就这样。你喜欢还喜欢男女这种不好的状态，就说你没有，但是呢，不能你这个出家喜欢老是跟愚众这块错的话，肯定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在道气上，就是说自己不说，别人看到也会怀疑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智慧禅师呢，就是说这个修行呢，习这个看到这个光明香味啊，他习着习着发现这个奇怪的光明还有异香啊，他就非常的惊讶。瞬间那个比丘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就空掉了。他就知道是佛菩萨的显现。他说这里面这个 这个讲就是说啊，佛陀正说啊，我灭度后诸比丘要好好供养病人，就是说我们出家人病了啊，一定要照顾啊，互相照顾，愚众跟愚众在一起，男众跟男众在一起，就是说看到年纪大了啊，对方生病了，我们一定要踊跃的去照顾他们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亲自为病比丘啊敷药，是吧？这是一个，有一个啊，这个还给佛陀给一个病比丘按摩，是吧？这个骨头痛啊，给他按摩，说还给啊瞎子比丘穿针，是吧？这个很多这样的供养，也就是指导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因为生出家人一定要互相照顾，要互相爱护。见到出家人，啊，不要生出意见不满，一定要见到出家人的身相都要生欢喜心，啊，欢喜心。不管别人理不理你，你都是要生个欢喜心出来，啊，然后呢，他有什么问题要方便他，照顾他。啊，或者说啊，他有病苦啊、烦恼，给他安乐去。只因我今天我看到一个精神病的女人呐、这个给一个七十岁的一个老人住在一起，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个孩子呢非常非常的聪明，而那个这个女的呢很年轻，可是呢曾离开了家，不知道回家，被一个七岁的老人给领养了，后来还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孩子。结果那个老人他又没有金钱的来源，然后呢这个老人呢在山上挖蛋，他就是说给自己啊找个坟墓，那个孩子变个哭啊。后来那个回家那个女的还是挺有文化的啊，所以我看了以后啊，心里就很悲。我心里想，他的房子破破烂烂的，整个在那个村庄的人都没有理他，没有睬他。所以那个孩子好聪明啊，好有智慧，就是说跟人家讲。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文章以后，我真想去给他那个房子修一下，然后丢上10万块钱给他，让他把这个孩子养大，把这个精神病送到医院里去治疗，然后让他有个安乐处。因为这篇文章引发了我自己很大的这种人，我真想知道他在哪里，想帮助他，因为被我看到了，就是我的缘起嘛，对吧？所以呢，你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白分病、白血症啊的种种这些可怜的人呢，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在家的居士啊，如果你有钱的话啊，我认为呢，就是适当的啊去帮助人家的病人。可怜的人，事实他就是可怜病人，我们啊可以舍弃生命去照顾他们啊。所以这个出家人是何况世间人，我们都要这样做，是吧？何况我们出家人呢？出家人们以善为本，是吧？何况病了是苦事实的，所以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出家人呢、啊、病了啊，一定要互相慰问啊，互相看一下。他说这个这里面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病人呢啊，在病人中有很多都是圣贤所示现的啊，就是佛菩萨示现出来了考验我们的。所以在生活中呢啊，常常要把这些人当作是考验你的。所以我们的思维啊，仅仅佛法分成四个次第，释迦牟尼佛讲佛法是讲十法界，就十种方法。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四种方法来去思维的。嗯，比例来讲这个一块金子在这个地方，是吧？一块金子黄金，就是或者某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出家了啊。那么有些人呢，看到出你呢在过着出家解脱的呢，他就会嫉妒啊，这嫉妒心呢就是地狱了，是吧？他说嗔恨，就是说这个嗔恨啊，这个或者贪心，想不让他的还俗啊，就是他很善良，就是恶鬼道了啊。说或者痴啊，认为这个出家没有用，是吧？所以这个由父不晓得想，那就出善。那么说我们了解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说见一个出家啊，他不是贪就是嗔，不嗔就是痴，有这样的人会出现，一定会出现啊。佛陀都已经讲过， 那还有一些人呢，就见到出家人就会呢认为他很有善根啊，赞叹是吧，也就是说一想到你都出家了，我发起我持无戒的心，这个叫做善根，就是人道。人道一看到出家马上就想持无戒是吧，而一看到这个出家人他马上就说哎呀他都出家了，我应该去啊，我都没有出家享受世间的无欲，我应该去帮助别人家行施善法是吧，就是说看到人家杀生我劝他不杀生，劝了人家看到人家偷盗劝他不偷盗，就行施善利他啊，说这个看到别人家打你骂你，你都会想到哦，他可能又烦恼和痛苦啊，我们应该理解，这都是施善法。有的看到出家人就马上就升起啊，这个空性想啊，就是说就想到这个出家人是解脱，求解脱啊，光无常缘起，说生般若空，生空性想啊。那有的见到出家人就知道缘起想啊，这个出家这个因缘嘛，过去往昔的因缘所，它毕竟空嘛，所以呢，他看到出家人马上就生缘起，生闻想。有的看到出家人生六度想，是吧？生自心六度想，每个人自心中都有一个出家想，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出家，在家出家都是自心所写，是吧？所以呢，就生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想。有的看到出家人是自心本体，即心即相啊，出家非名非名，就是说出家名出家相皆不可得，就是自信，就是心，人就是佛了。所以呢，一个出家人站在这个地方，你有四种方法来去观察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出家人呢，就生阿弥陀愿念想，就是三生六愿，是吧？生六愿，是吧？看到在家人是三生五愿，我们生佛想，是吧？你可以生六度想，就是菩萨；你可以生空性想，就是阿拉汉；你要生这个施善想，就是天；生无界想，就是人；生贪嗔痴想，地狱鬼畜生。所以呢，这四法界肯定有这四种境界的人。所以我们学佛是信事，佛的信事，佛教头，我们应该按照佛性最究竟的相思维，也就是说啊，般若，按照般若相。所以呢，这个那有一个比丘呢，过去有一个比丘，而这个比丘呢，这个叫做悟达。啊，唐朝时的一个悟达禅师，悟达禅师是，这个彭州啊，彭州景山叫智贤，他有一个名叫智贤大师，遇见了这个迦尔迦真者，然后说这个他是一位二老汉，是吧？然后说跟他因缘相似。就说这个故事啊，跟大家他说这个悟达禅师啊，跟这个法师在一起啊，去照顾这个病人啊，照顾这个病人。他说这个，而这个出家人呢啊，这个出家人呢就是生病了，是吧？生病了以后呢，就是说很多人呢啊都不理他，不睬他。后来呢，这个出家就悟达禅师就跟他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呢，他呢就不会嫌弃他，然后就照顾他病啊，照顾了很长时间，一直等他那个病好了，病好了以后，他就这位真者就告诉他，他说以后你有难啊，你就到彭州。叫九人山啊，找我。后来呢，这个山呢有两个身啊，到了个山有两个身，那个身过去呢就是我以身为志，就是一个标志啊，有两个身数。后来悟达禅师他修行呢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呢，就是说这个住在安郭寺啊，因为他道德很高嘛。所以呢义真，唐朝的一个义真呢就听说了这位法师悟达法师，就请他吧到他宫殿里面去，以沉香而做法座，请这个法师呢 啊善坐。随着无达法师在沉香座的皇帝坐的这个沉香宝座是吧，他就跑到上面去一坐啊，一坐呢那个心里面啊就升起了骄傲，升起了骄傲啊，就是说得意之心呢啊，一得意哎，他的体窝上面就长了一个面疮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拜大悲忏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跟他的是吧，大悲忏，这大悲忏用大悲水洗。大悲忏就是人面疮，这个人面疮可麻烦，他每天找他要饭吃知道吧，这个还要喂饭给他吃，不喂他吃他就会痛啊，都他会饿是吧，就是自己吃了还要喂他吃，不喂吃他都没办法。后来这个找了很多的名医来治也治疗不好，因为一治他就叫啊，他也会讲话啊，找他要饭吃，那这个可麻烦吧。所以呢后来他想起了这个出家人给他治病的这个出家人，他说他叫我有什么大事有什么事情去找他，他就到了那个山上去，到了山去寻找，天色夜晚啊，这个恍恍似乎啊看了两个深树啊，就在背云之间，他说就从那个树后面一看，哎，里面就有一个啊城楼，这个广殿，其实这个都是神仙的境界，而神仙境界就像我们那个叫什么，我们这个陶渊明一样去《桃花源记》啊，就进去以后出来40年就过出来，他再回去找就找不到了，啊，所以他也是这样的，见到两个生育进去以后就进入另外一段境界，这个非常多的。我们讲四维空间里面一定是有，我们是这一步卡一个就是极乐世界，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你坐禅就可以做得到，你是当下可以从这个地方到杜鹃天去，从这个地方到药师傅去，是药师傅东南西北都在当下，一瞬间就可以转，当下的念头就可以转，啊，不需要一步都不要走了，就可以转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因为当下这个境界你的境界一转可以转到另外一个境界啊。所以现在放电影也是，哎，我到你那个境界里面去，我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跟沙佛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这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如果你修行很厉害，你怎么样的修，我告诉你，你怎么样修完全可以得到呢，就是说你在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念这个三皈依就可以达得到。你怎么念的时候，念皈依佛，念皈依佛的时候，这个念啊是诸法缘生，诸法缘生，一切法界都有成就的这个念，我这个念就是法界，所以你这个念，如果这个念没有了，这个法界立即就空掉。我们认为我在念，这个我就是妄想，你坚固的执着我这个肉身怎么来的，就叫肉身，叫无晕。那说这个念其实就是佛性，你把肉身忘掉了，到念上去你可以见到十方诸佛，知道吗？所以你站在了一站，你就发现你就一个念，包括身体也是念里面其中一物，抓得死死的这个念，知道吗？你拜佛的时候或者身体在拜，你就发现了如果没有念，这个拜佛的体也没有了，你看这佛像如果念没有了，这佛像也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个念整持法界，整持法界，你就在念上。所以你吃饭穿衣睡觉你打坐的时候，你把这一念抓得死死的，抓死人需要睡觉之后扒在这个一念上不动，就那你就会出现清净的妙境，你可以见到十方诸佛，所有的诸佛都可以看得到。然后看到十方诸佛再看十方国土，怎么看十方诸国土呢，对吧？要了解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像是由念我积累的，这个佛像在一个没念就是空的，那你就知道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念凝固的这个念。那如果这个念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世界就是一个念，这个世界是空性的，它是没有体的，念丢掉了，世界猛然就会消失。现在你站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都靠念在那个地方它在存在，如果这个念没有了，瞬间整个世界就没有了，包括你的身体都没有了。那我说一旦没有了，你不断地观察这个外面的所有的法界，靠念来维持的，靠念维持的。他说念，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幻境， 幻境慢慢的变成一个空性的显现，这个空性的显现呢，慢慢的就可以现出十方国土出来，所以诸佛的境界就可以从这个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知道吗？所以呢，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国土。那说你怎么样呢？得到自在解脱和神通呢？就是说你在一些法界，你一大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无住体，它是清净体，它是无住体。他说你一直这样的观察，一直这样观察，观察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发通，你有神通解脱，所有东西都障碍不了你的清净。你就在火里面烧啊，这个火里面烧，你了解火的自性是无助的，是清净的，观的心死的，或者烧的时候，你紧紧的观供应观，你就可以得到神通，你就可以得到解脱，对吧？所以你要观死，你要安定到里面去，你就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忽然的，你就发现了啊，你的心就打开来了，你就可以看到无量的解脱，无量的这个神通，无量的这个清净啊，无量的国土，无量的诸佛都可以看得到，都在当下啊。所以呢，就是说要修才能看得到，不修是没办法看得到的。有没有人看得到呢？讲华严境界都是讲这个境界，是吧？所以呢，因为我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够了啊。我想去尝试一下，我想到一个地方去闭关啊，闭个七天八天的关，去专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僧，然后从佛里面去见十方诸佛，从法里面见十方国土，从僧里面见十方解脱，解十方这个神通，解十方境界，我都会显现出来，也就你这样的去修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发心啊。那说这件事情在家人很难做得到，必须出家。那出家还要放下你的情见，是吧？世间的容我是非的情见。所以这里面的故事就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见到这位法师见到这位法师以后呢，他一进去，哇，那个无尽的庄严呐，这个，然后看到呢也有这个野狮啊，很多的，他说这个潜水呀，后来那个一见到法师，他就要给他去治病啦，叫治病啦。后来那个面疮就大叫，他说不要洗，就是他就怕了。他说不要洗啊，这个后来这个乌达法师呢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要找他报仇啊？他就说了，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西汉，就是公元前两百多年前呢，公元前两百多年，一个叫做曹安元安错斩曹错，知道吗？曹错是一个尊臣嘛，说这个元安是一个丞相，把曹错给杀了，但是是错杀的。所以呢，曹错呢，我这个悟达法师呢，就是那个元安，我这个川呢，就是那个曹错。曹错一直在找他，因为他当时错杀这个曹错的时候，腰斩于市啊，一千两顿呢，但是他冤气啊一直在恨着。所以呢，可是呢，他呢就要找他报仇，就找这个悟达法师报仇。结果悟达法师呢，十世高僧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世都没有犯错，他都找他没办法去找他报仇。那说不得其便，就是没办法近他的身啊。所以今天呢，他坐这个丞相座上一坐，升起这一种好药之心啊，念念自喜。这个得意的心生出来了，哎，他就证这个变进去了。所以我们呢，只要有这个得意的心呢，你就有种种障碍都会升起，是吧？这一世就生了这么一念，我们就想一想，他世世高僧怎么没解脱啊？ 他人道还住了这么久，他可能是发了愿，生生世世在人道嘛。你像说有一个大师，他说啊，莫忘世间苦人多啊，不要看我走了，我还会来的。所以他转世又来，很多菩萨都是这样发现，普贤菩萨的愿里面都是要来到人间的。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一定要回来的。所以呢，这个，所以他今天他这样的是名利之心，故呢，我今天找到他了，是吧？所以呢，这个，金梦尊者啊，他要把这个事情说完以后，再让这个尊者呢来给他洗，用法水来洗，用这个三昧水来洗，洗了以后呢，我就已经得到解脱，我就不找你报仇了。所以悟达闻到以后啊，魂不附体，啊，就是一念登念，就是他连忙用这个三昧水一洗，哎，哇，全身彻骨之痛，啊，那个就离开了，他就解脱了。所以我们这个念大悲咒啊，念49遍，念108遍，用这三昧水洗你的业障。所以你身上的有蚊子咬你一下哇，真的，那都是过去的冤家。然后呢，念大悲咒放在那个地方，没事一下呢就洗一洗，啊，希望那个蚊子呢不要有仇恨，啊，因为解脱，知道哈。所以呢，要常常念大悲咒，洗刷心灵。不管是伤害我的人，都是我冤家债主找我报仇，是吧？那我常常念，我每天念个49遍大悲咒，108遍大悲咒，然后说这个叫做三昧水，三昧水是不一定能看得见的，不一定要那个水的，是吧？三昧水，那口是三昧口，是吧？心是三昧心，啊，这个身口意是三昧意，就是慈悲之意嘛。然后常念大悲咒来洗刷我们的心，就说你伤害我，我就念大悲咒，念大悲咒逗他，你是我冤家，我愿意解冤，会吗？对吧？念阿弥陀佛要回向他们，念大悲咒水也可以解冤的。希望你所有的冤亲债主啊，能离开你。我们每个人都有冤亲债主，适当的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印光大师每一天要念多少遍？50遍大悲咒。还念88佛，还每天做早晚课拜88佛，念阿弥陀佛。印光大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这样的，他每天念50遍大悲咒，每天要拜88佛，每天要做早晚课，每天念阿弥陀佛。印光大师做那么多事情，知道吗？所以我们念佛念得很单调，所以显不出你的慈悲心。发现呢，我们越修越沉心越重，越修越跟世界格格不入，你越修所有人都看不惯，你越修烦恼心越重，就因为你没有修大悲咒，你没有拜88佛，是吧？我们讲拜48愿，是吧？你没有每天做着早晚课啊。所以做早晚课大家应该知道，早晚课一定要念完，不要念了一半就跑了，是吧？这样的是对佛菩萨不恭敬的，什么的意都有始有终啊！是做事情做了一半就走了，是对佛菩萨不恭敬的，是吧？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或者说我跟你交朋友做一件事情，我可能赚不到钱，但是我要把这事情完成，这是对我自己的尊重，这是我的人格啊！但愿你给不给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对你的一种尊重，是吧？就是我们念早晚课一定要念完再走，再苦爬也要爬，要爬到那个地方。就是说上早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题，爬也要爬到殿堂里去，就是啊。他说再痛苦，坐也坐在拐个等那个殿上完以后再走啊，不能够上了一半就偷偷的溜了啊，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呢，这个6月半我们还在念经啊，还在念，没有办法。这个慈悲三昧水忏我们每年都会拜的。阿弥陀佛。